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在这个时代非常被争议的议题，就是婚姻。这两个字在这个混乱罪恶的时代已经千疮百孔，婚姻的定义不断的被修改，从一男一女到男男女女，再到多男多女，同性恋的婚姻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到现在更有在推广所谓的全婚合法化。我们投影片的下一页，上一页，应该是第二页，你跳到第二页啊。对 ，OK， 这个是一大群人上街游行，啊，希望能够把全婚合法化。全婚就是多男多女，啊，多男多女，啊，组成一个家庭。所以婚姻这个词，其实已经颠覆到令人瞠目结舌、无法想象的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，可以说是对这个世代婚姻的暮鼓晨钟。所以在开始讲到之前，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为自己的婚姻仰望交托在你手中。就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血气跟私欲在经营自己的婚姻，更不是要透过婚姻来得着自己的益处。主，你这婚姻原本是你亲自所设立的，我要在叫我们夫妻在其中学习彼此相爱，互相的帮助，凡事的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在婚姻当中学习永不止息的爱。主，愿你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婚姻里头真正的意涵，并且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帮助，把自己的婚姻经营的好，能够荣耀你奇妙的名。主，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你，求你亲自来向众人说话，教导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并且愿意遵着你的话语而行。我们就向天上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第十章第一节讲到说，耶稣又照常教训众人。这是耶稣最主要的工作，教导众人能够认识真理，明白神的话。所以无论耶稣他到哪里去，他都这么做。所以圣经上说他照常的教训众人。而法利赛人呢，他处心积虑他要破坏的，也是耶稣他教训的权柄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比众人都更专心地听耶稣讲道，可是他们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听的目的是为了反驳，他们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，所以他们听的道跟他们自己的生命无异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他们问问题不是为了谦卑寻道，而是为了试探，所以道这个真理反而成为他们要入人于罪的工具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在提醒了我们，每一次我们来主日听讲道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存着怎样的态度来？我们听到到底是想要去反驳，想要去证明自己其实比较有理， 还是我们愿意谦卑的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呢？法利赛人非常精通摩西五经，他们对摩西律法是熟通透，背得滚瓜烂熟，所以他们明明知道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，他们其实知道的，可是他们还故意来问耶稣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你觉得法利赛人他们期待从耶稣这里得到什么答案？你觉得？因为他希望耶稣讲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来试探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希望耶稣讲什么？不可以。如果耶稣讲可以，那有什么好试探的？就是跟他们摩西五经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好试探。他们当然是期望耶稣讲不可以，因为他们一定是察觉了耶稣在婚姻的教训上面与摩西是有冲突的，所以他们料想耶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说不可以，所以他们就可以试探。如此一来，耶稣公然反对摩西五经，他们就有机会质疑他教导的正当性，所以这个叫做试探。所以没想到耶稣他不中法利赛人的套路，反而反问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他们回答了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。接着耶稣就说，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了这个条例给你们。心硬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，重男轻女，女人是男人的财产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所以可以随意被对待。男人看上眼的喜欢的女人就娶来为妻，若是不喜欢妻子就以强暴诡诈对待，始乱终弃。所以如果没有摩西的写的条例，男人就不会抛弃恶待自己的妻子吗？请问如果没有这个条例，你觉得男人就不会恶待抛弃自己的妻子吗？就不会吗？会，而且更严重。这个叫做心硬。所以摩西写这个条例其实是为了保护弱势的女人所设立的。这个条例记载在申命记24章1到2节，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她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，打发她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。女人有了休书可以改嫁他人，对他们的未来的生活是有保障。换句话讲，在没有休书的条例之前，女人若是被赶离夫家，她要终身被贴上耻辱的标签，她毫无尊严，甚至她的生活会无以为继。所以这个条例不是为男人，不是为了心硬的男人大开方便之门，这个条例其实是为了保护弱势的女性而设立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摩西才写了这个条例。接下来耶稣引用了创世纪2章24节，这是整本圣经关于婚姻最基础的经文，也是耶稣对婚姻教导的基石。所以我们要一起再来把 这段经文念一次，也就是我们马可福音10章6到9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 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我们一句一句来理解。起初神起初创造的时候，婚姻不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制度所产生的制度，不是。从圣经的角度，婚姻是上帝创造时候的一个计划，他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他就设立了这个制度，他不单是为了要生养众多，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，更是人按着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被造的一种表现。婚姻是人按着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被造的时候的一种表现。在创世纪，上帝造人，第一个描写人像神的地方就是工作。上帝工作创造了全地，而他赋予人工作，所以人工作管理上帝所创造的全地。上帝六日工作，第七日安息，所以人也六日工作，第七日安息。这是第一个人像神的地方。第二个描写人像神的地方就是婚姻。神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位，但是他却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他是完全的合一。婚姻是男女二人完全的合一，进入婚姻之后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婚姻是人第二个像神的地方。只是不幸的是，当人犯罪了以后，工作被咒诅，人要终身劳苦才能得吃，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其次，犯罪以后被破坏的就是婚姻，男人开始多妻，见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最后全地都被罪恶充满，所思所想尽都是恶。这是在创世纪六章五节的地方的记载。第二句话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起初神只造了一个男人叫亚当，他只造了一个人。女人是夏娃，是由亚当的肋骨而出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神所设立的婚姻一开始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的结合。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在这里有讲到，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上帝其实有能力一下子就让人遍满全地，对不对？他可以造人嘛，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他只造了一个人，他单造一个人。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。所以在神原本的婚姻计划当中，借着一男一女，借着一夫一妻，不是现在的一男二女，不是一夫多妻，也不是多夫多妻，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彼此的委身承诺，互信互爱，同心共赴一恶，目的是什么？可以得虔诚的后裔。不是只有得后裔，得虔诚的后裔。虔诚，我之前你讲到有提到，虔诚就是敬畏神，认识神，透过一夫一妻，透过一男一女，在上帝的心意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结合，可以得到一个敬虔的、敬畏神的、认识神的后裔。 在这里不是讲得一个有出息的后裔，在这里也不是讲得一个有成就的后裔，在这里讲的是得一个敬虔的后裔。所以现在社会很乱，同性恋的家庭，他说我要领，我也要领养孩子。他们领养孩子，可不可以得到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？他们可不可以养育出有出息的孩子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绝对可以。他们可不可以养出一个有成就的孩子？可以。但我告诉你，他们绝对养不出敬虔的孩子。上帝要什么？上帝要的是虔诚的后裔。所以这个时代的混乱，社会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罪恶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婚姻制度的破坏。在第三句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人出自父母，由母亲怀胎十月，跟父母本来是一体的，现在要离开父母，进入与妻子联合，成为一体的亲密关系。他从这个一体到另外的一体，所以这不单是一个男人独立的过程，更是一个男人身份转换的一个过程，变成一个父亲的过程，变成夫妻两人变成一个父母的过程。所以男人，特别是男人，必须做出一个选择。如果你想要结婚，可是你又舍不得离开父母，你又不愿意放弃依靠父母的各样好处，你只想做妈宝，那么你其实还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，你更没有把婚姻经营好的能力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对一个男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同时人要离开父母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父母要放手让孩子离开。很多父母不愿意离开，那父母不愿意离开，其实就是在破坏儿女夫妻的联合。很多婚姻之所以会出现问题，就是因为父母亲不想离开，也不愿意离开，不甘心离开。对，辅导了很多婚姻，妈妈就很心疼自己宝贝的儿子被另外一个女人抢走，爸爸心疼自己的小棉袄被人穿走了，舍不得。所以很多夫妻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都是父母亲不愿意离开，不想离开，不离开就算了，还要给很多建议。所以这些无形中都在儿女夫妻联合中埋下破坏的种子。我记得我自己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亲没有信主，所以我早上，我的婚礼早上是传统的，下午是基督教婚礼。早上先把师母迎娶到家里，妈妈就三声五令，等一下你进房间一定要坐在一个板凳上面，两张板凳，她告诉我你要坐哪一张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她说那个板凳上面有摆着他的衣服，就是师母的衣服，你要坐在那个衣服上面。我说这啥意思啊？他说那个叫做坐，台语可能叫做意思就是要制服他，制服他的意思啊。这个台语你们听不太懂，但是中文的国语的意思就是坐下去就是要制服他，将来他要一辈子服服帖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进去一定要坐在那个板凳上面。然后呢，接着还继续讲待会儿戴戒指的时候啊，我不晓得你们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啊，拿不下来了，拿不下来。好， 戴戒指的时候呢，当他帮你戴戒指的时候，你手指头要弯起来。我弯起来干嘛？千万不能让他戴到底啊！戴到底就是他会把你制服了，就换他制服你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把手指头敲凹起来，千万不能让他戴到底。哎呀，我觉得父母亲的建议真的是破坏儿女的联合的。儿女要离开父母，父母也要愿意让儿女离开，这是儿女转换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因为他们将来自己要成为他们儿女的父母。再下一句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夫妻关系是紧密相连，密不可分，这不单是指肉体的亲密性，更是指心灵完全的合一。男人是用尘土造的，女人则是神从男人身上拿出来的一根肋骨造的。所以男人亚当遇到夏娃的时候会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男人要对自己的妻子有这一层的认识，就是他跟我是一体的，我们是一体的。所以以弗所书5:28这样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。好，在这里当然我们不要讲那些变态的会虐待自己的，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正常的，正常的是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。你要先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当你爱他的时候就是爱你自己了，这就是一体的观念。妻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我要爱护他像爱护我自己的身体一样。所以如果男人你还跟妻子斤斤计较，你还要凡事跟他分彼此，那就不是爱自己。我告诉你，倒霉的会是你自己。我记得我跟师母其实是我们的个性其实差异非常的大，我们常常很激烈的沟通，我们常常很激烈的沟通。有一次他就跟我说，罗中志，我告诉你，让你们身临其境一下，罗中志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我那时候一听，我说这个女人实在是霸道到，怎么会这么霸道？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认错。接下来讲一句，因为你是男人。他说，因为你是男人，你所以你气度要大，你要有气度要大，你要容，要有那个大的容量，你不要跟女人斤斤计较。弟兄姐妹，我现在讲的不是真理，我现在讲的不是真理，不是说你们每个夫妻都要这样子，每个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。我现在告诉你的是我们的相处之道。这句话乍听之下觉得很没有道理，可是我忽然觉得师母很智慧，他非常的智慧。所以每次当我有冲突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在想，我是男人，我为什么要跟他斤斤计较？是他是错了，可是那又如何呢？我不能包容吗？我的气度这么的狭隘吗？所以我就愿意容让他， 快的就让我们的冲突就让它过去，这是我们的相处之道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男人你必须要爱自己的妻子，把它当作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把它当作你身体的一部分，要如此的这样的爱他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最后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这句话常常被人家误解。很多人的婚姻不幸福，就说这应该不是上帝配合的，如果是上帝配合的怎么会是这么痛苦，遇到小三遇到小王就说哎，这就是上帝配合的，所以离婚吧，反正这不是上帝配合的。经文是这样理解的吗？弟兄姐妹，神配合的指的是上帝所设立婚姻的制度，将男人与女人配合的这件事，不是特定指我们的配偶一定是谁，不是说寇卫东你一定是跟萧玉祥，不是，不是文豪你一定跟素心，不是。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最爱问这个问题，到底哪一个是上帝所配合的，到底哪一个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，好苦恼哦。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意思是，神设立婚姻将人联合，人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制度。在夫妻两个人心里面，你绝对不能有分开的念头，这是违背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是我们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所以夫妻两个人，你要竭尽你的全力去维护婚姻。你既然决定要进入婚姻，双方就要立定心志，你无论面对什么考验，面对什么试探，你都要持守对彼此的忠诚。所以连接到第十一节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的，也是犯奸淫的。所以在婚姻当中的人，你若是只想满足你自己眼目的情欲，你只想要放纵你自己肉体的情欲，无论是丈夫想要休妻，或是妻子想要离弃丈夫的，就是对婚姻的不尊重，就是犯了奸淫的罪，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我们的婚姻就像今天的主题，只合不分。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，若你们预备心要进入婚姻，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婚姻只能合不能分，没有退路的。千万不要像这些世界不信主的人，他们还没有进入婚姻，他们就开始预备后路了。我昨天查了一下安大略结婚的法律，他们视婚姻为一个平等的经济合伙契约，法律条文这样写，婚姻是一个平等的经济合伙契约。如果婚姻终结，婚姻当中所得的财产以及带入婚姻当中所增值的财产都要一分为二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就在想这个，将来我们要怎么样，如果我们婚姻发生什么变化要如何分。 要怎样有保障，要怎么样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我要怎么样全身而退。还没进入婚姻就开始在想这个，还有很多人对婚姻没有信心，不相信有长长久久的爱情，所以就要先试婚，就要同居，男的可以试，女的也可以试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分，先试试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找到理想的配偶。可是按照这个假设，社会越普及的社会，离婚率应该是越低啊，因为试过了嘛，照理说你应该找到了，对不对？离婚率应该是越低嘛。可是事实不是如此，现在离婚比例越来越高，婚龄越来越短，以前七年之痒，后来五年，现在再后来变三年。前几年我看调查，结婚一年就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，现在最快的记录是结婚四小时就离婚，婚龄越来越短，对婚姻越来越不尊重。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婚姻，让自己的婚姻只合不分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当知道，婚姻既然是上帝设立的，那我们的婚姻就必须与谁连结？除了夫妻两个人连结以外，我们的婚姻还要跟上帝连结，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制度。我们若是与上帝脱离了关系，我们知道会变成怎么样？我们的心会变硬。我们若是与神脱离了关系，我们的心就变硬。一旦心硬了，你就不想听神的话；一旦心硬了，你还会想要跟配偶联合吗？不会。你心硬了以后，你就不会想要跟配偶联合，你只会相看两相厌，越看越讨厌，你只会想早点分开。所以你第一点，你必须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你要经营一个只合不分的婚姻，你必须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所以乔治亚大学跟内布拉斯利大学他们共同研究一个题目，哪一种人拥有和谐的家庭的关系跟美满的婚姻，他们研究发现关键在他们有美好的灵性，他们有美好的灵性。维吉尼亚州大学跟州立大学也访问了一些结婚50年以上的夫妻，问他们美满婚姻的条件是什么，几乎所有的丈夫夫妻都丈夫跟妻子都把信仰列在最前面的位置。跟神有美好关系的夫妻就会有更稳定的婚姻，这第一步。第二点，神的心意，神创造的心意是把人联合在一起，可是人的心硬拆毁了关系。圣经当中常常强调要爱人如己，要彼此相爱，为什么？因为爱可以把人联合在一起。圣经也常常强调要彼此饶恕，因为饶恕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，不饶恕彼此的嫌隙就会越来越大。圣经还教导我们要爱仇敌，为什么？因为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以恶报恶，最终都要同归于尽。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头，神很喜欢联合，神喜欢人跟他联合，神喜欢人与人之间联合。可是罪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，罪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。所以我们第二步要学习的是 爱。我们学习的对象是谁？耶稣。所以婚姻当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夫妻两个人能够效法基督耶稣，毫不保留的舍己的爱，并且以爱联合成为一体，而夫妻两个人最终能够越来越像基督。这是基督徒婚姻的意义，这也是基督徒婚姻与外邦人婚姻最大的不同。外邦人的婚姻有没有幸福美满的？有没有？有，老实说，有的。外邦人婚姻有没有他们夫妻很恩爱的？有没有？有。可是我们的婚姻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基督徒婚姻不是只有在追求幸福美满、恩爱永随，不是。基督徒的婚姻最终是要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追求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的婚姻，我们在追求的是透过婚姻的联合，使夫妻两个人能够越来越像基督，活出神的形象。这也就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，神创造了人，透过婚姻表现出人像神的地方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你要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，婚姻的确是不容易，夫妻两个人相处的确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，但神既然让男人与女人联合互相的帮助，就是要我们学习彼此的包容，学习看到彼此的差异，互相的忍耐，并且在忍耐当中不失去对彼此的恩慈，人就能够相爱一生。所以我们同时开口来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，虽然有不容易的地方，但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爱，让我们也学习来爱我们的配偶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是何等样软弱的人，有时候我们受到了试探引诱，我们的私欲就被引动，以至于犯了罪，那个罪破坏了我们婚姻的和谐，破坏了夫妻之间的联合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在婚姻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不能爱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加添那爱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靠着基督耶稣的爱去爱我们配偶不可爱的地方。恳求主也让我们里头充满了怜悯，主要让我们夫妻相处里头能够互相的连续彼此的包容，并且对配偶不失去任何的盼望，能够长久的盼望，长久的忍耐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学习爱的功课，而我们相信这爱能够永不止息，永远流传下去。主，愿你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你的名，借着我们的婚姻能够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来。主，也在特别为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在婚姻当中受到伤害的， 的人来祷告，主，或许他们的婚姻是破碎的，然而主，你要亲自来医治他们，你也必亲自做他们的丈夫，也做他们的配偶。无论他们现在在怎样的情况，求你来扶持他们，使他们也能够从你那里再次被你的爱所扶持，所满足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健康并且满有上帝的形象，每一个家庭夫妻恩爱，并且知道按着真道来养育自己的儿女，得虔诚的后裔。我们就向西方仰望，这样感恩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